看这个钟的时间就知道哈，这个钟还没调整过来哈。大家都多睡了一个小时，还觉得精力怎么样？
很好，
这个不错哈。我觉得很好哈，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哈，有更好的环境来学习主的话。好，那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您面前，我们提上你祷告，我们盼望你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来赐福于我们，向我们世间同在，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有得着。我们求主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来做启示引领和感动的工作，看过台上台下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因着主的话语，我们心里面有满足，有喜乐，有盼望，也归正我们的脚中，行在主的旨意当中。愿主来越过我们的软弱，来在我们当中释放出自己真理的信息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向他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跟大家来学习的题目叫复兴之前，那先认清使命。我们说我们一直在学习彼得这个人物哈，那大家会看到我们从说约翰福音，我们学习完彼得哈之后，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使徒行传当中。所以在福音书当中，大家看到的那一个彼得哈，我们称之为门徒彼得。但是呢，在使徒行传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跟以往就大不一样了哈。这个彼得呢，就是使徒彼得，他是有使命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，我们来服侍主，来跟随主。我们看到说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有福气的。那我们也都盼望着说我们教会复兴哈。但是让我们更加能认清楚的是，在复兴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一些事情。首先一个事情呢，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使命。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呢？记得在从前呢，在海边呢有一个灯塔，但不是这个灯塔啊，开门往下放一样。在海边呢有座灯塔，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，他就被任命为那个这个灯塔的守望人。他的任务是非常简单的，他只是去保持这个灯能够长期的明亮哈，不让它暗了然后他去用这个灯塔呢去引导船可以平安靠岸。起初呢，这个年轻人他是非常认真的每天早晚都去看那个灯啊，去仔细给他加油啊，让这个光可以照亮海面。那渐渐的呢，这个年轻人在这里待着呢，他觉得很无聊很枯燥，所以呢他就开始忙着别的事情了。他就开始去修修房子，开始去钓钓鱼哈，开始去种种花，开始去种种菜。他觉得一直在那看着啊，太没劲了。那么有一天晚上呢，一艘船就撞上了礁石，船员呢全部都遇难了。那调查的时候才发现呢，说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那个晚上灯塔的灯油早已经用尽了，但是这个年轻人怎么样？他忙着做其他的事情，他忘记了给那个灯加油，所以没有光亮啊，那就发生了这次船难。那么那个年轻人后来他又哭着说，他说我以为我在做很多事情，钓鱼啊，种花啊，修房子啊，我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我却忘了我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。是什么？是看好那个灯塔，看好那个灯光。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或者说我们教会忘了我们的使命，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像灯塔一样，我们可能有计划，我们会有热心，但是没有继续照亮黑暗引人归主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哈，那些门徒也忙着问耶稣说，复兴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到呢？门徒很关心这件事情，但是耶稣让他们知道说，让他们认清说，复兴之前你们要先明白，要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哈，第三节和第四节那里就讲到呢，说他受害之后，就是耶稣哈，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 有多少天啊？有四十天，这里告诉我们哈。所以就是说，耶稣在复活之后到升天这段时间一共有多少天？四十天。那耶稣在四十天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向门徒显现，啊，来，坚固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也在主面前哈，有安静的反省。那么接下来的十天，耶稣做了什么呢？接下来十天，我们说耶稣就升天哈，然后那门徒他们要干什么呢？他们听从主的吩咐。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怎么样？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是啥？圣灵。那圣灵降下来，圣灵的工作完全降下来，五旬节的时候，那么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多少天啊？五旬节是多少天啊？五十天。那之前已经有四十天，那中间间隔多少天？十天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你说为什么没有在耶稣升天之后马上就是五旬节，马上圣灵就工作，圣灵降下来呢？没有，有十天的时间。这十天做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等候，要等候，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复兴来临之前，人在这个时候要有这个等候的功夫，做的是不是足够，才能够等候这个复兴的来临。因为复兴的来临就是神的工作，但是人需要怎么样？要预备妥当，你要等候的功夫要做得足够。所以不要小看这十天啊，这十天对门徒使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迫不及待的，我们觉得说立刻马上耶稣升天，马上圣灵降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复兴，这多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等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记得还是十月份的有天早晨啊，那早上起来我还在那边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听到在客厅那边哈，我家两个孩子哈，那个姐姐就大喊一声哈，就可能看到什么东西非常害怕的。那当时我听着喊声，因为我知道师母在外边哈，我也没到外面去，我想可能要么看到蜘蛛或者看到虫子了。那后来他们又叫我哈，后来叫我，我去看哈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弟弟哈，他的两个腿哈，那个脚踝上边起了很多的疙瘩哈，一片一片的，哇！那我说这怎么？他因为弟弟在桌子那边看书啊，也没有接触什么，晚上平时吃的食物也跟平时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所以突然就起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疙瘩哈，那当时我们还没吃饭呢，哎呀，我说，那不我们先吃饭吧，然后等等看这个他的疙瘩会怎么样哈。结果我们说还刚说完这话之后，你就看到那一片的疙瘩，用眼睛能看得到它在往上长，从腿上往上长，就一片一片一片往上长，哇！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这个。我说这怎么就像一阵风吹过之后，然后就马上就是一片一片的，所以姐姐看得很害怕哈。我说哎呀，这是怎么的呢？那后来说早饭也不要吃了哈，吃什么早饭？赶紧就去医院了。我们也没见过这个，然后到那边去看，医生说这个是荨麻疹，啊，所以我没把图片放在上面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网上图片哈，看了之后你会非常不舒服的。那到了医院，我停完车之后，用师母带孩子去。到那边我一看，哦，孩子的已经身上有80%-90%的身上，这面积都是那个一片一片的，脸上也有很多，看都不像他的样子。然后，哎呦，好痒，我好痒，我好痒。我说没事，医生就来，很快就来了哈。我说也祷告哈，我说不要害怕哈。他说这个多久能好？他问我。哎呀。我说当时我的后背上被虫子咬了7个包哈，然后我涂了药至少7天，我觉得才能够好差不多。我不能说我说药可能很久还会好，我说很快很快哈，我就安慰他。结果等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医生才来，然后又用药又打针之后，然后跟我说你们要到等候室要等1个小时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家就被放在等候室，就在那边观察哈，就等1个小时。那当时呢，我到党部室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哈， 看了这个用了药之后打的针之后，这个荨麻疹就退得很快。哇，这个就眼睛看就能看到，哎，在消退，就像当时怎么来的他就怎么走了。然后等了十多分钟，就我觉得好的差不多了哈，我就不想在那边等，因为星期六我要去做，我要做这个主日的啊，就是讲到这个 PPT 哈，因为我下午要发出去。哎呀，我想十多分钟就差不多了，我想赶紧回家，我要去做这个幻灯片了哈。所以我说跟姐姐说，我说你去问问医生，问问那个护士那边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。因为我觉得好了嘛，结果姐姐跟我说，回来说不行，你必须要走一个小时才能走。哎呀，我从知道，我说原来不是你想走就走啊，你必须要等一个小时。他说必须要到这个时间你才可以走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不想在那边一直看着手机哈，那我就到车里去拿着圣经回来看，就在那边没办法，就继续来看圣经哈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知道说，等候对我们来说是很辛苦的。我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很慢，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我不想在那边一直等候。但是没办法，很多时候等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像门徒在这个时候也是，他也要等候，他不是说立刻马上哈，也有十天的时间。所以复兴之前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先认清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那么他们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门徒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主前63年就开始受罗马政权的统治，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盼望着说弥赛亚能够降临，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欺压，让他们可以在地上来建立他们的国度。所以他们在主升天之前，他们没有问别的问题，他们就问这个问题，说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知道一个人要离开了，以后你可能不会在地上再见到他了，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呢？我相信那一定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门徒就是这样，他觉得耶稣要离开他们，那么他们很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门徒以为说复兴就是指以色列国的重建，是外在荣耀的这个恢复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我不能回答你们的问题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耶稣我不能回答。但是耶稣看到第八节哈，转折哈，但一个转折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被得到能力，然后在一些地方来做我的见证。所以在门徒的心目当中，他们觉得说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呢？就是弥赛亚带领我们重建这个国度。但耶稣说不是，耶稣的复兴说集中在那一个属灵的层面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门徒这样，我们去祷告求主要教会复兴哈，但是我们要看清的是，复兴的本质是神国的掌权，是灵魂的得救。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建立地上的王国，因为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。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扩张他的国度。怎么扩张呢？从人开始，从人的心开始。所以耶稣要强调重点的是人心灵的更新，而不是地上的改革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那就是灵魂得救，就是扩展神的国度，不是建立地上的国度，这个是主的心意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为别人灵魂的得救，为了扩展神的国度，我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为传福音，为别人的灵魂得救，我们付上代价呢？我们去关心福音朋友也好，我们去为他们祷告也好，我们向他们传讲福音也好，弟兄姐妹，这都是我们努力去做神心意的事情，扩展神的国度。我们还是令人跌倒，令人软弱，甚至远离了主的。我盼望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清主的心意，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， 不是地上的国度，而是主耶稣神国国度的扩展。我们看第二，要认清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耶稣并没有责备门徒问的那个问题，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问题问的太不应该了，没有责备他们。而且我们看到耶稣是把这个焦点从时刻，就是门徒问说什么时候，那耶稣转变成从时刻转变为能力是什么。什么叫能力呢？就是复兴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，而是靠圣灵的能力。因为耶稣知道处在一个敌对神的一个时代，如果人想要为神来做见证的话，那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要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要赐下圣灵来成为你们信徒能力的一个来源。就像什么，就像我们的电脑也好，手机也好，你需要每天给它，你需要当它没有电的时候，你需要怎么样给它充电。如果你的汽车是只是烧汽油的哈，你汽车没有油了，汽车需要有动力，需要什么，需要汽油哈。如果是充电的汽车呢，你也需要给它充电如果去打仗呢，你需要有粮草，你需要有食物的供给。这些什么，这些是为你提供能量提供能力的。那么门徒要为主做见证，是不是靠着他们自己呢？显然不是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是谁的工作？圣灵的工作。从前有只啄木鸟，它在啄树的时候呢，突然呢就有一个闪电，把那个树呢就一分为二，哇，这个啄木鸟立刻就飞走了，就赶紧飞走就躲避哈。那么他飞走之后，他就自言自语的说，他说哎呀，他说真想不到，他说我的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，把树啄坑啄开一劈为二。我都知道说传福音做见证的国效呢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因为一己的能力。我们不要学这个无知的啄木鸟，觉得是用他的嘴把这个树给一分为二。我们要承认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让别人信耶稣，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圣灵来的。我们一直在学习彼得这个人物，大家就会看到圣灵的工作在彼得身上有奇妙的工作。那么圣灵使彼得有一个转变，大家可以看到也是你左边哈，开封再往下。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啊，这张图大家能看到这个人是彼得啊。那这张图讲什么故事呢？就使女说，你就是那个人哈，你就是跟耶稣的那个人。那彼得怎么说？彼得的失败在于他说，他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三次不认错。我们一找彼得的软弱，一下就看到了。但是你看到这是福音书当中的彼得。彼得在主耶稣被捉拿的那一夜，他三次不认主，他发咒起誓说我不认的那个人。那个时候彼得怎么样呢？他有恐惧，他被别人的眼光挟制，他被现实所压倒，他很害怕，不敢承认说我认识主耶稣的那我要是认识的话，我被他抓走那怎么办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们在学习彼得哈，福音书彼得是门徒，到使徒行传，接下来和大家学习使徒行传，就会看到彼得就成为神家的领袖，就被神所重用。所以当圣灵降临之后，第二张图哈，彼得就站起来放胆向几千人来宣讲什么呢？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主。你看到前后彼得有很大的变化，那曾经是胆怯的、害怕的、是愧缩的，但这个时候彼得放胆去讲道，没有害怕，没有不认主，反而去讲明说耶稣基督就是主。那为什么前后这前后有这么大一个变化呢？中间有个很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呢？圣灵的工作，五旬节的工作。所以在五旬节，其实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圣灵降临，其实并没有加添门徒们什么新的知识，没有人说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，没有新的知识给他们。给他们的是什么？他们生命的改变，成为见证神的 一个大能的使者。所以五旬节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侍奉的手册给他们啊，说你们照着这个去做啊等等，没有，只是给他们什么呢？给他们可以随时去汲取能力去完成使命，就是圣灵赐给他们能力，让他们有改变。所以从福音书那彼得到这个时候的彼得，就是从害怕见人到是到他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，他原来是退缩的隐藏的，但这个时候彼得是勇敢的站立的，原来是自卑的啊，无力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却是被神所使用的。所以圣灵可以使一个软弱的门徒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成为神国度复兴的器皿吗？不靠着我们自己，靠着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就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，圣灵告诉我们说，圣灵的能力已经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为主做见证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点哈，就是认清见证的使命。那见证的使命让我们看到说，复兴的路径不在于聚会，而在于行动。所以主耶稣清楚地指出说，复兴不会只停留在那个等候的阶段啊，要有这个行动，要为主去做见证。什么叫为主去做见证呢？那这里说做我的见证哈，也叫做见证人哈。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见证人呢？就是你必须是你亲眼看见的事情哈发生的，然后你就愿意把这个事情的发生去经过哈去告诉别人。所以耶稣要这些亲眼目睹他复活又因他复活又改变的人，这些门徒们哈，他们来做他的见证人。见证人做什么？要把那些没有见过耶稣的人，那他们因着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做的，他们可以看见，他们没有机会听见耶稣的，他们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可以听得到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见证人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都是神施恩的器皿，是神流通的管道，我们可以叫别人因着我们看见耶稣，因着我们听见耶稣。今天我们能不能让别人因着我们看见耶稣，因着我们听见耶稣呢？这就是做主的见证。所以有一个宣教士，他治好了一个眼睛哈白内障的一个病人。那他治好了这个病人之后呢，过了几个星期，那有一个被治好了这个人哈，就带了48个盲人。这个盲人呢，就是用一个绳子这治好了那个人，用一个绳子把48个盲人就牵着哈，就带到这个病人面前，带到这个医生面前，希望医生也来医治他们。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你会看到一个医生，他不需要去宣传说他的医术是多么精湛，他的医疗水平是有多高哈，他只需要怎么样？只需要去被他治好的那个人讲几句真话，这就是见证。耶稣要门徒做什么？你们听过我的话，你们也看见我从死里面复活了，所以你们要去把这个见证，把这些你所看见的，你所听见的告诉别人，让别人可以，他们以前没有机会看见耶稣，没有机会听见耶稣，但是因着你们的看见，因着你们的传讲，你们做我的见证，让他们也能够一起的来信靠耶稣。这就是见证。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看到这句话让我很感动哈，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预备起。基督教最强而有力的见证是信徒生命的改变，许多人会因为接触到生命满有见证的信徒而受吸引，归向耶稣。这是不是最强而有力的见证呢？大家觉得是不是？是吧？我相信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很多人来信靠耶稣，可能都是因为我们接触到一些基督徒， 啊，我们看到基督徒有生命的改变，我们接触到他的生命是蛮有见证的，然后呢我被这个受吸引归向耶稣。我们要不要挑战一下，如果这反过来怎么样？我看这些很好，我也盼望每个基督徒每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。这个层面是什么？生命的改变，让别人看到你生命有见证，吸引归向耶稣。会不会有反之呢？要不要挑战呢？我们请开文发下一页。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扎心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讲到，我们就听着爱呀、恩典啊、安慰啊，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自己。然而本来我想把它放在一页的，放一页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字太小了，它看不太清楚啊，我放成两页。然而基督教最坏的见证也是信徒的生命。什么生命呢？不少人会因为信徒的行为与所信的不符，因而否定基督教信仰的真实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？我相信一定会是有的。不少的信徒是因为行为跟所信的是不符的，所以当别人看到这个见证，就是最坏的见证，那就否定基督教信仰的真实。我们说如果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有这种情况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悲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，一定是有这种情况的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成人主日学上，我跟大家分享哈，我说我不知道在讲道当中会不会讲到哈，但是我现在有感动跟大家分享哈。因为我们周五晚上祷告会呢是我们大家轮流来分享的哈，所以我在预备下一次祷告会要分享。分享什么哈？那么之前我就在预备着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，如果你看短视频可能会看到哈，就是一个妻子跟她的丈夫说啊，说老公，我们家的风扇坏了，光转圈没有风哈、啊，你可以把它修好吗？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视频？都没看到过，那就好了哈、啊，我就怎么讲，大家就怎么听了哈、啊。那个声音呢，是一个啊叫夹子音哈、啊，就是像啊撒娇的那个声音哈、啊。你想想，如果是一个小孩，这个声音是很好的；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用这个声音去讲，你不觉得这是很怪的吗？然后呢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，这没什么哈，很多人就纷纷的去效仿，很多妻子就说我们家风扇也坏了，就拎着风扇去找她老公哈，然后呢最可怕的是也用那个声音跟她老公讲话。你可以想象哈，做姐妹的，如果你平时的声音哈不是那个声音，我们在座没有人有那个声音哈，你用这个声音去跟你的先生说话，你的先生会怎么样？大家看看网上有很多这个视频，就先生就很害怕，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出现什么状况了哈、啊，然后就说要不要去医院等等等，有很多很多。我本来就想用这个视频做一个开始，跟在祷告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什么呢？就说人家一开始那个人是这个声音是真的，后来模仿的就怎么样，是假的。那么假的你在你的家人面前怎么样，就一定会露馅儿。啊，我觉得我在预备信息，在找经文，在想思考怎么去讲。那我也跟师母分享，我说，哎，我说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。我说，师母你看，我说这个，我祷告会上我要用这个来分享哈、啊，我就把一些事例放在里面去。那过了几天，师母说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视频是假的，就最开始那个视频，那个就是假的啊。我说是吗？我一看，真是假的哈、啊。所以幸好没拿出来分享哈、啊。但是我分享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说可能是假的，但后边那个是更假的。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问大家有什么是假的，大家会反问我什么有什么是真的哈、啊，有什么没有假的，有没有假的呢？有很多事情怎么样都是假的。所以在前阶段我跟我父母在通话的时候哈、啊，我说我很久没有 回到东北那边，我说我不知道我那边现在怎么样，就聊到我们家那边一些事情，然后他们就告诉我，他说现在跟以前大不一样了。那他说以前人是比较朴实的，比较纯真的啊。他说现在呢，很多时候他说你知道，人是心口不一的。什么叫心口不一呢？我母亲跟我说，他说他心里面想的，他口里面说的，这两个是不一致的。他跟我说，他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他说这些年，他说我们很感恩。他说你到社会上我们反而还不是很放心啊，他说很复杂的哈，他说在教会里面，他说有信仰，他说我们很放心哈。就是说我们口里面所想的跟心里面所想的这个怎么样是不符的。你会不会看到在现在有很多时候视频是假的，食物是假的，有很多话语是假的，甚至有很多人的笑有没有假？有没有假呢？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坏的见证就是行为跟所信的是不符。我为什么很有感动，那个祷告会上我想要分享那个两个视频，我要对照一下给大家看，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彼此真诚相待，不要用假的。如果假的，别人一定会看得出来的，时间久了就知道了，时间久一看能看得出来，那个是假的，那个是才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，传福音有很多的工具，但是弟兄姐妹不能忽略的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改变。生命的改变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传福音最有效的工具。你可以用网络，你可以用一些材料，你可以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，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忘了，就是你生命的改变，原来是怎样的，现在有翻转。所以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说我们也是怎么样，彼此真诚相待，真诚的微笑，真诚的问候，彼此真诚相待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家，就是神的家。所以我们说人都是有感觉的，对吧？没有人说我在这边我一点感觉没有，有没有人没有感觉？没有。你来到这边，你会看到弟兄姐妹的脸面，你来到这边会跟弟兄姐妹打招呼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一周星期天我们可以见一次面，微笑也好，打招呼也好，彼此的问候也好，我们说我们是有感觉，人都是有心灵的。我们盼望让我们有个最好的见证在世人面前，我们也盼望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在我们彼此当中。可能那个见证并不一定说你付出很多的代价，你付出很多的精力，你可能只是我讲了要再讲哈。如果你经常来聚会，没有休息聚会，你一定会听了我讲的这一遍哈。但我还要再讲一遍，给他的一个微笑是真诚的微笑，给他一个鼓励是真诚的鼓励。我为什么要讲真呢？因为有真就会有假。所以我盼望我们是彼此真诚，圣经告诉我们彼此切实相爱，不是停在表面上，而是发自内心的，因着信仰我真诚的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，因着信仰我真诚的微笑，因着信仰我真诚的问候弟兄姐妹，这才是一个最好的见证。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能力，我们要干什么？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为主来做见证。什么叫耶路撒冷？那是一个地方，那是一个地名，对吧？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说的，可以说寓意来说哈，那对当时那些人来说，耶路撒冷是什么呢？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世界，就像我们身边的亲属、我们的家人，那是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嘛。那么犹太全地是什么呢？就是更大一点的、更大一点的范围。所以大家看，哎，开封再往下放。这个好，谢谢啊。所以我们看耶路撒冷是一个，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？犹太全地，就是更大一点的。那么犹太全地是什么呢？就仿佛是跟你相似的人群，你的同事、你的邻居、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，这是什么？ 就仿佛是你的犹太全地啊。大家还记得耶路撒冷是哪吗？是你的亲属，你的家人啊，跟你比较近的啊。犹太全地呢是跟你相似的。接下来是哪儿呢？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哪儿？是再往北去了，再往北上。那跟犹太有什么区别呢？是跟他们是不同的。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啊，觉得他们是不洁净的。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你不太认识的人，经常被忽略的群体，或者是你不容易去接近、不想去接触的对象的，就是撒玛利亚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在宣教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戴德生啊，他跟我相仿啊，非常好。那么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。那大家知道戴德生呢，他年轻的时候哈，他被呼召哈成为宣教士，所以当时他就去哪里去宣教？到中国去。那当时到中国去，很多人去到中国去做生意等等啊，那些啊宣教士也好哈，做生意的也好，他们都穿着西装哈，都住洋楼哈，都与中国人去隔绝的。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，不看外貌啊，不看脸面，你就看身体，但是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外国，从外国来的。那但是呢，戴德生不一样，戴德生去那边呢，他传福音给中国，他做出一个很惊人的决定，干什么？穿中国的长袍，当时中国还留辫子哈，他也留辫子，然后吃中国人的食物，住中国的民居，学中文，说中文，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。一起祷告。当时那些人甚至西方的宣教士都批评他说，你这样太丢脸了，你这样太极端了。但是戴德生就说，他说如果我能向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基督，那么那又有何妨呢？所以戴德生在中国拆派了，就建立了中国内地会，派了800多名的宣教士，建立了125个教区，500多所教堂，用他的生命来诠释什么叫做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。所以他去爱，他去接触什么样的人呢？是那些跟他有不同文化的人，他去传福音给那些人。所以他的一句名言就是说，神的工作如果我照着神的方式去做呢，就不缺乏神的供应。所以我们再往下看，回到这一页啊，往下一样，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是不是到撒玛利亚就可以停了呢？没有，直到哪里？地极。如果你看解经书就知道，有人说地极呢有可能指罗马，因为当时人的概念不像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宇宙地极怎样啊，但他们觉得地极可能就是罗马，再远一点呢西班牙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意思，绝对不是说只传到罗马、传到西班牙就好，是吧？不是的，地上的每一个民族，地上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传福音的对象。那传福音，我们就看到了，我们不需要去舍近求远，我们不需要一下跑到撒玛利亚去。如果你有神特别的带领，可以啊。但是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我们的家人、亲友、亲属、朋友、同事、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的耶路撒冷。你的犹太全地，但是并不代表说好，万物就停在这边好了，不是的，一定要知道哈，不是舍近求远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也要扩展神的国度。所以，我们盼望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仅有仰望哈，我们还要有行动。所以这里说，当他们看的时候，耶稣就升天了哈，就被云彩把他接去了。所以他们看，哎，觉得很奇怪哈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他们定睛的时候呢，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站在旁边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不能只在这边仰望，你要干什么？要行动起来，你要有所行动。今天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说我们立刻马上就有行动，我知道我在以前分享完信息之后，我很感动弟兄姐妹，大家很，我知道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有些行动啊，但是我盼望在那个，因为有些行动之后，后来可能我们又没有眼睛可见的一些果效啊。但是我盼望这次，我盼望大家，我老记这个使命， 可能我并不一定说立刻马上我就找到我的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说，我们不是每一周只是聚聚会就好了，而是记得说主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我们要记得这个使命是什么，让我们时刻的能预备好我们自己。所以这里说不要只是仰望，我们要有行动，没有行动不去做见证，弟兄姐妹，那就像什么，还记得前面那个灯塔吗？就会像那个守塔的人，时间长了就忘记了灯塔存在的使命。盼望主帮助我们学习神的话，也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人，叫做他也是个宣教士哈，叫威廉克里啊，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。那他是一个鞋匠出身的，所以当时他读到这个福音的大使命的时候，他就有强烈的感动哈。他说如果福音真的是为万民设立的，那我们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？所以他就很有感动要去传讲福音。但是当时教会的年长牧师对他说，说年轻人哈，如果上帝要拯救外邦人，他会自己去做的，不需要你。你就知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人就给他去泼了个冷水。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他就退缩哈。所以他就后来很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呼召，他就立刻行动，成立了英国第一个海外的宣教差会。那么他就在1793年啊，就离开英国，就前往印度去宣教。如果你到另外一个国家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呢？就像我们，如果你刚来这边的时候，如果你英文在国内就非常非常好，你可能在这边可能也没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语言障碍。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一般我们说都会有语言的障碍，有文化的障碍，对吧，等等各方面的障碍。但是你看到当他去那边的时候，他有语言的障碍，有疾病，有经济的拮据，甚至他失去了他的孩子，但是他在印度那边去宣教去服侍30多年，他靠着圣灵的能力翻译圣经，建立教会，创办学校，倡导社会改革。所以他很有名的一句话说，从神期待伟大的事，也为神尝试伟大的事。所以这个我找的这个照片上就说为神求大事，也为神来做大事。所以他就是听见呼召就立刻行动，那么就成为一个时代宣教的复兴。他的顺服也开启了近代普世宣教运动的大门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宣教士。所以他也成为很多宣教士的榜样，我相信也会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来激励我们说，我们想想很多困难，但是宣教士他们去的时候就没有困难了。盼望主帮助我们，我跟盼望主来预备我们，可能并不一定是今天当下，可能并不一定是明天，可能是一段时间，盼望主的话能激励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去为主的名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见证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祷告啊，我们一起来说哈，我就读那个绿色这边就好了哈，一共有两页哈，来预备一起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先赐下使命呼召我们去见证你，求你用圣灵更新我们，赐我们能力，叫我们不只是仰望，而是踏出脚步，照亮黑暗，从家人开始，从城市开始，直到地极。主啊，愿你让我们再次认清使命，愿圣灵的火再次燃起，使我们成为复兴的器皿，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